在这里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仆人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还有一处经文我们没有读，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把这段经文也读一下啊。对呀、啊，哎，怎么不会动？我开了啊、好像没有电池的感觉。可以的，可以的啊。好 ，OK， 好，请我们来把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，再把它读一下。好，请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。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好，我们读经到这边。请我们看，昨天晚上我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了生命的死路与活路啊，不晓得昨天晚上，在昨天晚上听我讲到的，请举手看，绝大部分都听过哈。那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该隐的后裔跟亚当的后裔，这两个后裔是完全不同的。看起来该隐的后裔是非常的优秀，看起来该隐的后裔很成功，看起来。他们的表现不俗，但是呢，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在大洪水中灭亡了。那亚当的家谱看起来非常的平凡，但是呢，实际上那是一条神赐福的道路。其实这两条路啊，让我们看见一个是属灵的，一个是属世的，一个是属神的，一个是属地的路啊，一个是今天世人走的路，一个是神的儿女们该走的路。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，让我们看见有第三条路。这第三条路的经文好像有一点难懂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重新查过这段经文呢，大概就会感觉不太容易明白。因为经文讲到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为妻，到底谁是神的儿子们呢？这个是很多人打问号啊。连解经的学者们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看法啊。基本上这一段经文有三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。第一种把神的儿子解释成天使，天使就是天使跟凡人呢、有来往。以后生了孩子啊，这个是第一种解释。不过这种解释啊，当然有它很不容易解通的地方。为什么不容易解通呢？因为天使是个灵，圣经上讲了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所以天使是灵，灵怎么可能跟人这个相交而且生孩子？这个是讲不通的事，圣经上从来没有这种讲法。那第二种解释啊，就是讲这个神的儿子是指在地上有权位的人，那利用他们的权势。我们知道中国人呢、应该有一点这种观念，我们古代称皇帝都称为什么子啊？天子啊。一说这些有权位的人，他们把自己定位成神的儿子啊，上天的儿子。那这种解释好像有一点点道理，可是解释不出 他属灵的意思。我们知道上帝写一段经文或者记载一段经文，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知道古代啊，要写这个文字是非常昂贵的啊，不像今天电脑打一打一印就出来了。那古代是写在羊皮卷上，哇，那是非常昂贵的啊，所以不会写一些无聊的话啊。所以有权位的人跟人的儿子通婚呢，这个也不尽然合理啊。那第三种解释是比较符合上下文的，也是最多的学者们所认同的。那什么叫神的儿子呢？神的儿子如果从上文来看，昨天我们讲了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是按着什么造的？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所以起初上帝看人如同看他自己的儿子一样。在新约路加福音的家谱追溯人类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一直追溯到最后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从这边我们就很清楚看见了，上帝造人起初是看人如同他的儿子，因为人的里面有神的生命。今天我们为什么看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儿子啊？因为在他的身上有我们的基因嘛，有我们的血统，有我们的生命。这是讲到上帝造人。上帝造人看人如同他的儿子，可是呢这个人的生上帝的生命并没有通通被传承下去。昨天晚上我们也读到亚当生了赛特以后，见他的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意思说赛特这个家谱是传承了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也就是说传承了神的生命。所以赛特这个家谱其实就是神生命的传承。那如此来说，那赛特的后裔啊，就被神看成是神的儿子。那该隐的后裔他们远离了神，所以上帝的形象就从他们身上失去了。昨天我们从拉麦身上看见这个印证，那个拉麦身上已经嗅不出那个上帝荣美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如果少年人损我，我就把他杀了，壮年人伤我，我就把他害。你看这个赛那个拉麦那个凶狠啊，那是完全没有神儿子的味道。所以我们看见人类啊，顺着两条路线传承下去的时候，一边就保有了神的形象样式，那一边就失去了神的形象跟样式。虽然失去了，人还是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上帝所造的人。所以赛特的后裔我们可以看成是神的儿子，那该隐的后裔那就是人的儿子。这样的解释在新约也有非常清楚的根据。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十二章一章十二节大家都会背吧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。这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，那些重生得救的人上帝就看我们如同神的儿子一样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生命从神来，所以接下来经文说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从神生的就是神的儿女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神的儿子就是有神生命的人，人的女子就是没有神生命的人，都是人哦。但是一个是有神的生命，一个是只有人的生命，这个是我们了解的。那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啊，交合生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就代表两种不同的生命所生的后代。你看赛特的后裔跟该隐的后裔，一个是属神的，一个是属人的，一个有神的生命，一个没有神的生命。这两种不同的生命生的后代就是刚才这个经文所讲的要点。 而这个要点里面让我们 看见了一种生命是掺杂的。好，在这边我必须补充解释一下，那昨天我讲到从创造堕落一直到大洪水之间，圣经就只记载了三个家谱，没有多讲，就讲了该隐的后裔，这个赛特的后裔。那今天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通婚所生的后裔。那为什么说这也是家谱呢？不过这个家谱是非常特别的，因为圣经没有记载这些后裔的名字，只说他们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圣经的记法也是很奇怪的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是非常有道理的。那这个英武有名的人为什么不把名字记下来的，让我们清楚看见是家谱？那当然是家谱，因为是生儿养女的记录嘛，生儿养女的记录都是家谱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清楚的道理。但是为什么圣经不记他们的名字呢？因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结局就是灭亡了嘛。大洪水来的时候，只有挪亚一家在方舟的里面得到拯救，其他人都没有得到拯救。昨天晚上我也特别提到，你们记得吗？赛特的该隐的后裔到了拉麦之后，拉麦的儿子之后，还有没有记载？没有记载，因为最后都是在大洪水中灭亡了。所以这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第三个家谱啊，其实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，就是告诉我们有一种路线是掺杂的路线，是两种生命混合在一起的路线。那这种路线到底向我们说些什么呢？这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体会的啊，去体会的。好，那这种路线呢，其实不是在提醒我们人类的祖先怎么发展，其实对今天神的儿女们说，它有重要的意义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提过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留意哈？那节经文十五章第四节这样说：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我们今天的人所写的，好叫我们因着神的话可以得着安慰和忍耐。所以你看，上帝的话不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历史，上帝的话是为了让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可以从神的话中得着教训，因此我们就得着忍耐和安慰啊。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两种生命的掺杂，这个掺杂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今天属灵和属世生命的掺杂一直是所有神儿女的大试探，或者说失败。今天所有基督徒的失败大概多半就是属灵和属世生命的掺杂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请问你们有没有属神的生命啊？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就应该有属神的生命，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活出来的样子啊，就是属神的生命跟属世生命的掺杂。今天早上登山的时候，这个胡小孩跟我一直谈到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常常软弱失败。好，其实今天晚上那这个经文呢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提醒，神儿女生命跟属世生命的掺杂，就是我们最大的试探和失败。那这个不是单从新约开始讲，其实从创世纪的家谱一直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一直都在提醒我们同样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啊，他们从出埃及一直到被掳归回，你就看见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和失败，不是说他们不要上帝，其实他们中间有约柜，有圣殿，这个信仰一直在他们当中。可是为什么犹太人到最后，以色列最后被掳到外邦归回以后，好多以色列人还没有学会教训，那个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掺杂啊！我这样提一下，如果很多一些比较熟悉圣经的基督徒啊，大概已经有一点点概念。你看，从出埃及开始啊，他们遇见的挑战就是掺杂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啊，在诗篇里面也特别提到， 他们一路上抬的是李翻神的心，一说他们明明是敬拜上帝，可是他们却把外邦的偶像也同时放在他们当中。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啊，恐怕很熟悉一个故事，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，因为当地的迦南人很怕他们，他们传出的风声就是神与他们同在，所以这个外邦人跟他们打仗没打必输。这个时候有一个这个迦南地的王叫摩押王巴勒，他就找到一个先知叫巴兰，这个巴兰就给他出了一个点子。这个巴兰是在很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，不过他没有把它用在正道上，他就给巴勒出了一个点子，他说你要害犹太人了，只有一条路，你要跟他们打仗一定打不过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嘛。那怎么样让他们可以让他们失败呢？就是上帝不再与他们同在。怎么不再与他们同在？你就引诱他们呢犯罪，跟迦南地的女子啊行淫乱。所以这个巴兰出了点子啊，就让那个米甸摩押的女子啊进到犹太人，进到以色列人当中，跟以色列的男子行淫乱。这个一行的淫乱呢，就把迦南地的偶像就带着他们当中一起去敬拜。所以上帝一愤怒，就让那个瘟疫行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哇，就死了好多好多的人啊！这是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，失败在哪里？掺杂，他们又敬拜神，又迎接了迦南地的偶像。那以后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进迦南就到了四师时期，对不对？四师时期，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失败，那个失败在哪里？那个失败不是说他们中间没有约柜，没有会幕，那个失败就是他们又敬拜上帝，又敬拜什么迦南地的偶像啊！这个是他们的失败。以后到了王国时期啊，那更是到大卫、所罗门以后，大卫以后这个问题又跑出来了。所罗门娶了这个外邦女子，很多的外邦女子为他的嫔妃，不仅娶了这个女子来就嫁给你啊，就把他们的偶像带来嘛。我家是拜这个像，所以今天我嫁给你当妻子，那我就把偶像就带来。所以所罗门做了一件恶事，大大得罪神，以至于让以色列王国分裂。那个恶事就是什么？他在各处设立丘坛，拜他妻子们，就是那些迦南女子他们所拜的偶像。那这是王国失败的开始。那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到马拿西王的时候，甚至于把迦南地的神，这个亚述的神引到圣殿的里面，把那个偶像放在圣殿的里面。你看看这个掺杂是何等的严重啊！这个是王国。那到了被掳归回，我们也知道很多以色列人就娶了这个迦南人的女子为妻，那又是一种混杂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啊，试探一直是这个跟那个外邦女子啊掺杂。好，请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啊。这一节经文在列王记上18章21节，就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出来了。我们一起读来。啊，你知道，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先知啊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。当时亚哈王他一方面相信上帝，但是一方面他随从他的妻子啊耶洗别去拜巴利。不仅他拜巴利，以色列百姓跟着一起拜了，所以神就借着先知以利亚严重的警告，你们心思两意。什么叫心思两意啊？就是两边都要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某些时候我来拜上帝，某些时候我又跟着外邦人的巴力跑，你看这就叫心思两意。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挑战，如果耶和华是神，你就好好拜上帝，对不对？如果巴力是神，你就拜巴力嘛。 你不要心持两意，不要两边都要抓。那以色列人就是两边都要抓，很可惜啊。这个先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点出来，以色列人还没有醒悟啊。众民一言不答，这句话很奥妙哈，他们一言不答，好像做无言的抗议，而实际上他们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啊。那个这是以色列人的试探跟失败。那我们知道，不仅是如此，其实神不是没有警告。从圣经的理念，我们看见上帝所一直提醒的，就是我们不要两边都抓，不要三心两意啊、不要心持二意。谁是神，我们就好好的信奉他。在律法的里面有一些定规，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心，恐怕你读不懂，你觉得神太啰嗦。怎么这样定规呢？你看神定规啊，牛跟驴啊不能一起耕地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不能穿两种料子掺杂的衣服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混纺啊。今天混纺我们很流行，可是在以色列历史上，神说不能穿混纺的衣服。还有，不能用两种不同的种子种地啊。我们看一下下面，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文啊。这个经文我们读一下啊，请我们一起读来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，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地类配合，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，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。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你会不会觉得上帝好啰嗦，连我穿什么衣服都要管，对不对？这个牛驴不可以耕地。其实如果我们进一步思想，我们很容易明白。你知道，如果你用我们知道以色列那个地方哈，因为土很硬，常常他们用那个轭，不是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单轭，是两个轭，就是用两只牲畜啊一起拉那个犁的。那如果两只牲畜，你用两只牛，那它的脚步就一样了。如果你用一只牛一只驴拉出来那个地，耕出来的地，你认为什么形状啊？ S 型，对不对？一定是 S 型，因为脚步不一样啊，脚步一样。神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两个脚步不一样，跟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乱七八糟的。就好像刚才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保罗为什么说信与不信不能同夫一轭？那个轭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双轭啊。如果两个人的脚步不一样，那跟出来的是奇奇怪怪的形状啊。所以在旧约的里面，其实神就定规了很多的律法。这些律法每一件其实都在提醒我们，那个路啊要专一的，那个路要单纯的。如果你用两样掺杂的料子啊，那就是一种掺杂；那个用两种不同的地种子来种地，那也是另外一种掺杂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神一直在提醒，从律法的里面提醒，借着先知的口也在提醒。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七章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。来，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地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。我们知道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还是在士师时期的末期。那这边就提到了，如果你们要敬拜神，就要把那个外邦神啊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很多时候啊，有一些外邦人甚至基督徒不明白，好像觉得基督教太霸道啊，为什么信上帝就不可以同时信其他的啊？其实我们不太明白那个。真的跟假的怎么能够掺杂在一起，是不能够掺杂的。这个以色列历史上他们犯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错误，以至于神在提醒他们要专心归向。这个专心归向其实已经有一个提醒，他们不是没有归向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只是心不专一，想两边都要，这个就是以色列的问题啊。那我们再看先知以西结的提醒啊，先知以西结提醒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来， 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，仿佛是我的民。他们听你的话，却不去行，因为他们口多显爱心，心却追随财力。啊，那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了。你说，也许今天我们基督徒不会又拜耶稣又拜偶像了。其实，你慢慢明白，在圣经里面偶像的定义啊，慢慢就把它呈现了。这边以西结对以色列百姓的提醒，不是说他们又去拜巴利或者拜亚撒路，是说他们口显爱心，心却追随财力，就是说又想抓上帝，又想抓发财啊。那这两种都想抓，那这是很多犹太人的问题。那当然到了以色列百姓归回，刚才讲了，有很多以色列人娶外邦的女子为妻，有神借着这个以斯拉，也借着尼西米，就让以色列百姓对外邦女子通婚的问题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了断。好，所以从这些经文，弟兄姐妹，你们看见从旧约一路下来，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两个字，就是掺杂。掺杂是上帝所要的，还是神所厌恶的？上帝一直反对的路啊，一直反对的路，而不是上帝心胸很小，我们不要搞错了，因为那些路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，到了新约是不是仍然是这样的？其实到新约，神一直这样提醒我们，新约也是一样。这个不仅是犹太人问题，到了新约，我们看不论是主耶稣或者保罗都给我们提醒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边提醒我们六章。这边提醒我们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。一个人不能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啊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。有没有人知道马门是什么意思？马门的意思就是钱财，马门就是财力，意思说把财力当作我们的上帝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提醒。那保罗的提醒，刚才我们已经读了，他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，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交呢？那基督与比列有什么相合？那个比列就是撒旦的意思啊。那神跟鬼是不能够合的，光明跟黑暗是不能合的，信跟不信不能同负一个轭，刚才我讲了。所以上帝所教的是分别，不是掺杂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，保罗特别提到上帝怎么呼唤他的百姓，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要与他们分别，不是掺杂啊。这到了加拉太书哈，保罗又再一次提醒说，属灵的跟属血气的是相争的。所以这个属灵的不说，哎，我身上也让属血气的同样存在，这两个同时存在，那个就相争了。那要把属血气的赶出去啊。这个它是有圣经历史背景来讲解的啊，那我就不解释那么细。所以我们看见，这不仅是旧约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提示，到了新约，上帝给所有神的儿女来提示啊。这是我们了解了。那我们再来看看，基督徒要怎么提防掺杂啊？也许我们先来思想一下，对基督徒来说，什么叫掺杂？那我们没有拜偶像了，什么叫掺杂？掺杂简单的说，就是两面都想抓，对，两面都想抓，或者叫又可以这样说，脚踏两条船啊。主耶稣，我刚才引用主耶稣的话啊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，又要属天的祝福，但又要地上的祝福。我常常讲，很多基督徒的心态。就是地上当财主，天上当拉撒路啊！我们知道拉撒路有一天在天堂的里面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哎呀，真是幸福。但是地上他很可怜啊，地上他做乞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盼望主啊，在地上如果我是财主，在天上跟永生也有份，那该是多好的事情。但是我当然不是说在地上的财主没有基督徒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也有很爱主的财主，对不对？尼哥底母 还有一个把坟墓提供给耶稣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见不是说地上基督徒不能有财主，但是问题是你的心态是什么，这是我们要留意的。为什么神这样提醒呢？因为两种生命是不能够融合的。你看水跟油没有办法融合，保罗也说光明跟黑暗是不能融合，属血气的跟属灵的是没有办法融合，属地跟属天的也没有办法融合，一个是天一个是地，怎么融合？属世界跟属神的也是不能融合。有没有记得约翰怎么提醒我们？他提醒神的儿女们啊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对不对？人若爱世界，什么就不在他里面了？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两种生命是没有办法融合的。礼拜天你要想来聚会，如果有人抓你去玩，你看这就会产生拉锯嘛。我是来敬拜上帝，还是去打麻将啊？或者去游玩，或者去唱卡拉 OK， 那这是两种不同的挑战哦，不同的挑战。问题你是要哪个？有的基督很聪明，说啊，我一三五来聚会，二四六我去郊游啊，可以享受世界上的美好，尤其西雅图这个地方。西雅图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某些时候我觉得它很像索多玛跟蛾摩拉，另类的索多玛跟蛾摩拉，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吸引我们的心啊。那我们知道地上的事情是其实很吸引的，基督徒一定要提防。好，那为什么今天我记得这个胡勇还问，为什么很多时候不胡晓啊，他在问我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很容易就跌倒了。明天我有些经文在做进一步的提示，但是今天我们稍微提一下。那今天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基督徒哈，我们虽然信主了，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两样东西同时存在，一种树是属血气的，一种是属地的，那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嘛。如果按照你天然的本性，请问你爱不爱出去玩啊？当然玩是很快乐的事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到casino 啊，去听唱歌跳舞，顺便打打弹珠啊，有很多的刺激性，世界东西绝对是有它的刺激性。按照我们的本性呢，其实很多世界东西会吸引我们的眼目，今生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哇，很多东西都会吸引我们。你不要说不吸引我们，按照天然的生命很吸引我们的，不仅吸引你们了，也吸引牧师啊，我也很容易被吸引的，对不对？我就讲个见证，你就体会了。我在这个离开门训要去欧洲办神学的时候，我就把我台北市的房子把它卖掉了。我就在我们门训的附近，在基隆也买了一栋房子，把那个房子卖掉，在基隆买一栋房子。你们知道台北市的房子是非常非常贵的啊，我就卖了一个还不错的价钱。我在基隆买了房子，只要花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买了，而且大一倍啊，很舒服。我就卖了台北的房子，买了基隆的房子，因为台北房子我用不到嘛。那我在基隆很多的方便，神学院就在附近，我就买了基隆的房子。那剩下那个钱放在那边呢，我们都知道这几年这个利息是非常非常低的啊，如果你靠银行生利息，那低到好像没有能够维持成本的，不错了。有一天我的外甥女她在银行上班，她突然跟我说，哎，舅舅啊，你这个钱放在银行的里面有跟没有一样，越来越薄，越来越不值钱。那这样吧，你应该去投买一点基金，至少可能保值哈。我说哎，想的也对了。他就介绍他一个朋友专门做基金的给我，我说好吧，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了。我就问他该买什么，他就告诉我买了对冲的基金，我就买了这个一部分的基金啊，非常好。 那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到西班牙去了，想不到他每个月都会把这个基金的账跌把那个结报单给我嘛，就寄给我。想到我真是押对宝了，这个一个月就突然涨10%，10%很多了。我利息生一年不过是1%多的利息，他一个月就给你涨10%，哇，真是押对宝。刚好美国那时候金融危机，他这个基金公司就押一个说美国的房地产会垮掉，他是押这个。结果又隔一个月，哇，涨20%，哇，我的心更快乐了啊！然后我就发现不得了了，我的心就开始被这个基金这个每个月的结报单给抓住了，你知道？过了一两个月，你知道我每个月最盼望收到的 message 是什么？啊，你们都笑了。我最喜欢收到的结报单就是这个基金给我的结报单。因为常常给我的都是好消息啊，我就啊一看到又升10%，我就快乐不得了。过一段时间，我就发现不对了，圣灵在里面就提醒我了：“哎，王专生啊，你每天在乎的是什么东西？”问神说：“主啊，我很在乎这个基金又涨了多少钱。”你看我的心就被抓住了，越抓越不对劲，越抓越不对劲，抓抓抓，我的读经就没有亮光了。啊，我的讲道就没有能力了。我马上明白了，有一天我就对主说，我要把它卖掉。但是呢，有点舍不得，对不对？这个利润那么好啊，这个一个涨停板，一个涨了10%，就是我钱放在银行可能5年到10年的利息，这个升值是很快很快的啊。不过问题就是说，你要选择什么？感谢主，神让我很清楚知道我是个立位人了，是侍奉上帝的人啊！终于下决心卖掉，就把所有的基金就把它卖掉了。卖掉以后，我就觉得突然如释重负，好像重担从我身上下来了。哎，不是钞票从我身上跑掉了啊，是重担从我身上下来。不知不觉啊，看起来是赚钱，但实际上是成为你的重担。很多时候吊诡就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他常常压着你，压着你，让你的心被他捆绑。所以按着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你们谁不喜欢发财的？谁不喜欢钱更多一点？有没有人不喜欢钱多一点的？我相信不多不多，我们都喜欢钱多一点，我们都喜欢多一点钱买好的衣服，住大一点的房子，开好一点的车子。但是请留意，你不要想两样都抓。当然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投资基金，如果你的专业就投资基金没有问题。如果你发现你的心会被基金或者被股票或者等等的东西把你抓住，甚至喘不过气来，让你对圣经毫无兴趣的时候，那你就要小心了，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已经占据了你的心。这就是主耶稣讲的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因为已经有一样东西在你们的心中已经成了一个主的地位。你要留意啊，不知不觉成了主的地位。就像我刚才讲，这边讲啊，看起来不错，成果不错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走世界的路，有时候成果很好的，该隐的儿子个个优秀的。你看刚才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为妻所生的孩子们都成了什么？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不要忘记圣经特别用这样的话来提示你们，好像很大的祝福，好像很好，为什么不能娶人的女子为妻的？你看生下来真是优生学，又有属灵的好处，又有地上的好处，对不对？两样都有了。所以我们人的本性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吸引，很容易被这些东西而吸引了以后，它就成为你的重担，天天抓住你的心。我过去几年在欧洲西班牙啊，欧洲西班牙多半都是我们国内浙江省区的这个弟兄姐妹。我真的发现浙江人做生意是有一套， 而且是打的团队战啊，这是全世界其他的移民很少见的。中国的移民啊，浙江的移民打的是团队战，就是亲戚拉亲戚，以后他们就形成一种企业的链，所以他们容易赚钱。那我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弟兄啊，浙江的弟兄，他们在那边开创事业通常有三部曲。第一部曲就是打工啊，因为什么经验都没有嘛，就打工，打三年工。他们基本的公式啊，就是前三年先打工，学习经验，在自己的亲戚啊、朋友啊等等也好，先打工。三年以后就开店，很本事的，中国人很会开店，当然也付代价嘛，因为西方人，特别是欧洲人，注意生活的享受。所以他们绝对上班就上班，下班就下班，下班不会上班，上班也不会下班，他们就分得很清楚，上班就上班，下班就下班。那中国人不是，中国人可以没日没夜，一年356天，365天啊，天天在做生意的，而且呢，是一天通常是15个小时，真是非常有本事，早上7、8点就到店里，晚上12点才下班。是不是一天15个小时？好，那赚了钱，非常的很快，这个第一个店呢，很快就把本钱还清。其实，按照我的分析哈，一个店够不够他们养生？通常够的，通常是够的。但是我发现，没有一个人满足他自己只开一个店，他的第三部曲啊，第二部曲开店，第三部曲就是。从一个店到两个店，两个店到三个店，三个店到更大的店。哇，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这样。那问题是对外邦人我就不讲了，因为我们在世界嘛，就是经营这个世界赚的钱更多更好。但是对基督徒哈，我们想象一个基督徒，他开一个店，他也可以维持他的侍奉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啊，开一个店可以维持侍奉，开两个店释放的时间一定打折扣的，对不对？一定打折扣的，因为你要照顾两个店，有时候丈夫照顾一个，妻子照顾一个，两个人还各去一个店啊。那别讲家庭牺牲很大，当然时间也更紧了。等到开三个店呢，哎呀，三个店就头昏脑胀了，对不对？三个店一定头昏脑胀，他一定要花很多的心在这三个店去注意他们经营的状况。所以心就越来越什么，就被世界给抓住了，就被世界给抓。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基督徒啊，忙到一个地步啊，从来不读圣经的，忙到一个地步啊，聚会就是来聚会坐在那边就想快点散会，他就赶快冲到他的店里面去照顾店，心不在，心不在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属世的事情啊，是很容易渐渐的把我们的心就给抓住了，把我们的心从爱上帝转向爱世界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属天的眼睛没有被打开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根本原因是属天的事情没有看见。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生的荣美，昨天有姊妹问我，什么叫永生？永生不是说你存到永远，永生是与上帝永远的国有份，永生是让属神的生命永远在我们身上，那个是不一样的。你生命的值不一样，你将来的结局不一样，我们永远在神的国的里面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看见属天的事情，他自然就被属地的事抓住了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那边讲，他说我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好叫你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真是这些年看见很多基督徒啊，像半个瞎子，半个瞎子。什么叫半个瞎子？你说他没看见吗？他看见耶稣基督应该是神了，好像看见，但是说你看他看得清楚吗？他看得不清楚。如果你真看清楚， 你就不会糊里糊涂的做基督徒。好像我手上假设左边有一张100元的美钞，右边有一张10元的美钞，你看清楚了。我说好，你们上来可以选一张，你会选哪一张？你会选10块还是选100块？你如果知道100块的价值，你当然选100块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你看清楚哦，这一张是100块，那一张是10块，它两个相差10倍。可属天的价值跟属地的价值不是10倍耶，100倍都不是，1000、10000倍都不是啊！对不起，好，那现在我们要看见上帝要我们做什么？刚才我们看到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通婚，生下来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但这个一讲完，接下来就讲挪亚了。哎，我们就看见为什么又把这两个做对比？你看昨天我们看见神的话奥妙，对不对？该隐跟谁做对比啊？赛特。你看先把赛特跟该隐做对比，今天神又把挪亚跟这个掺杂的后裔做对比。那挪亚在那个时代，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他的选择是什么？他的选择是与神同行。刚才读的经文讲挪亚与神同行，所以他不是走掺杂的路哦，他不是两边都要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说两边都好，我最好两边的好处都有，不是。他非常清楚我应该要什么，只有神是永恒的主，所以他选择与神同行。那这条路你说容易不容易啊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也不是那么容易，有很大考验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寂寞，非常寂寞。如果你周围的朋友我都是一个类型，只有你不一样，人家会不会给你异样的眼光啊？我前不久刚从四川回来，我就发现很有意思，四川人好像很喜欢打麻将，好像这边有四川的姊妹哈，四川人打麻将啊，我就发现有些人一坐上牌桌，可以从早上坐到晚上，整天就坐在那边打麻将，打不腻的。如果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你不打麻将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哪有四川人不打麻将的，对不对？一定会打麻将。哎，你不打麻将，你也会觉得很奇怪，三缺一抓你也不来。有时候你会很寂寞，他不要跟你做朋友，跟你做朋友他没有味道，麻将都不会赌，都不会打，还有什么味道？对不对？人生活的还有味道吗？啊，不会打麻将。哎，那基督徒，如果你要选择属灵的路，有时候是寂寞的，因为你的路跟别人不一样。啊，你的路跟别人的，还有没有长生的嘛？你看昨天我们读到那个始祖级的都是谁的孩子啊？拉麦的，对不对？拉麦是铜铁利器的始祖，是音乐乐器的始祖，是那个织帐篷的始祖。哇，很多的长生呢，是最优秀、最卓越。哎，我们走属灵的路就是很平凡，哎，住的普普通通，吃的普普通通。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特别炫耀的事情，没有掌声的，就像亚当的家谱一样，讲来讲去不过两件事情，第一件是什么还记得吗？生儿养女，第二件就是了，大声了吧，第一件什么？第二件就是了。你说平淡不平淡？好像平淡，对不对？做生儿女有什么味道？不过生儿养女就是了。还有有时候会被攻击的，在圣经里面有个约书亚，还有迦勒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人在众人都说不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站在神那边，说这是上帝的应许之地，我们怎么可以不进去呢？上帝一定让我们可以得着，可以得胜的。所以约书亚跟迦勒是站在神这边，可是你知道当时众民啊，想要拿石头把他们打死的，这个挑战很大，攻击的，被攻击的，啊，这个是第三个我们看见。当然，第四个要付代价，你走这条路是不一样的，当然付代价。前面几种都是代价，就像主耶稣讲的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什么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那这个是付代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见吗？走属灵的路。走那个专一的路， 走那个与神同行的路，看起来好像很好，但是在这过程的里面，你要分清楚你要走，走这条路你要付上什么代价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条路真的是蒙福的路，真正的蒙福是跟神同行，与神同行才真正蒙福。我们跟光同行，上帝是光，我们跟光同行，跟光同行还有不好的结果吗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哈。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跟从主看起来要表面上付一些代价，但是上帝所赏赐的那个真是永生赐给我们。所以昨天我特别讲到有两个门，一个是又宽又大不需要付代价，一个是窄门，你要舍弃很多东西不然你进不去。可虽然舍弃呢，神告诉我们这条路是通往永生的，好，永生的。而最重要的，当有一天我们面对主的日子，我们可以站立得住，对不对？否则我们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那站不住，那是何等的可怕，那是关乎我们永远啊，关乎我们永远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。好，现在我们做一个结论啊。我们知道很多人以为我走掺杂的路，大概两边的好处都可以抓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又拜神又拜马门，或者又拜上帝又拜巴利，万一上帝不灵还有巴利可以靠，万一巴利不灵还可以上帝靠上帝，两个总有一个灵的。你知道台湾有个宗教叫一贯道，叫一贯什么意思吗？所有的神明一以贯之，所有的神明一以贯之。所以你到一贯道的庙，什么神的像通通有，包含基督教的神像都有，包含天主教的玛利亚也有。为什么？他说我通通拜了，那总不会漏掉一个吧？啊，通通拜了，那就至少有一个可以灵的。你觉得是这样吗？当然，假神或是有道理啊，真神不是这样。真神要拜就拜真的，如果不真，你拜一百种神明也都没有用，你通通抓也都没有用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提醒，是我们不可以走掺杂。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，我在世我重生得救了就好啊，我重生得救，那我的生活持守原来世上的生活，你看不是两种好处都有了吗？啊，就有天堂的门票啊，又有地上这种生活的享受，该有多好。但是我们看见，我们从这家谱看见，掺杂路的结果跟该隐的后代也没有不同。大洪水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种是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生下来的后代也在方舟的里面？有没有在？没有在。大声点，有没有在？真的没有在吗？那你就不要心存侥幸，说啊，那个是历史的故事啊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又要上帝，又要世界，也许啊，你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？我已经重生得救了，那绝对跟你的救恩有份啊。那我不敢说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，不过你的挑战是很大的，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三个家谱，只有一种家谱的后裔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两种家谱的后裔站立得住？没有。弟兄姐妹，你就看见了哦，原来三个家谱就是提醒我们有三条路线。你去看圣经，从头到尾就这三条路线。第一条是离开耶和华的面，不要上帝的；一条是与神同行的路线，抓住神、求告神的路线；一种就是两边的好处都想要。但是对不起，我要很诚实的告诉你们，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大洪水来的时候，只有一种后裔，赛德的后裔在方舟的里面，而且是愿意不掺杂的。挪亚的后裔是不掺杂与神同行，其他的是掺杂的。所以掺杂的路结果跟该隐的路是一样的。你不要以为掺杂的路或许有一点希望，没有希望，千万不要走 掺杂的路，千万不要妄想说我在地上当财主，在天上当拉萨路，或许是行得通的，我告诉行不通。那你说真的是这样吗？所以希伯来书提醒我们，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虽然上帝的国度那个荣美我们今天好像没有看见，但是透过信心又好像是看见。我今天还可以这样侍奉，虽然好像身体有很多的软弱，但是我真是越侍奉越喜乐。因为什么？我知道我所侍奉的神是真的，我也知道有一天我见主面的时候，上帝的赏赐是真实的。信就是未见世事的确据。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做神的儿女，怎么做呢？就是持定那通往永生的路。这希伯来书一再提醒的，你要持定那个永生，你要持定那个信心的道路，你要持定通往上帝国度的路，千万不要摇摆。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叫《天路历程》，就是讲这条路。那个摇摇摆摆的，最后都是被抛弃的。所以就是专一，这条天路我们就是坚持走到底，除非它是假的，除非你可以证明它是假的。我告诉你，证明不来。这是千真万确条属天的路。好，感谢赞美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圣经实在是太奇妙。人类初代的史前史，神不给你多啰嗦，讲别的，讲很多这个历史上的琐碎事情，只讲三个家谱。三个家谱就代表三条路线，生命传承的路线。一种是走属世生命传承，一种是掺杂的传承。只有一条路在神面前站住的，就是专一的求告神、与神同行的路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走哪条路？今天我们还在这个起步的阶段，我们还在走这条天路的阶段，你要怎么走？你今天要拿定主意啊，千万不要三心二意。刚才先知以利亚讲的，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确据，我们就好好的信奉他；如果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希望，我们就走世界的路；如果世界不是你的希望，那我们就好好走这条属天的路。你们愿意走属天的路吗？你们愿意专一的走属天的路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听了神的道，我们不要就把它听过去了。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再次立定我们的心志，我们求圣灵来保守我们。如果我们的心志是很清楚的，神就要负责保守；如果我们的心志就是三心二意，圣灵就不来保守我们。所以请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清楚的思想，或者我们有个清楚的觉知，我们要不要专一的走主的路，像挪亚一样，在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他决心与神同行。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立定我们心志，主啊，我决心与你同行，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，就请你举手，圣灵会来负责保守我们。愿意专心走主道路的人，请我们举手啊！请我们举手。愿意专心走，你愿意专心走吗？三心二意的路一样是灭亡的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举手。好，感谢赞美主，请我们放下，请我们放下。来，我来为各位来祷告。请我们刚才举手的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同声在主的面前求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保守我们的信心。刚才没有举手的，我们也决心要走这条专一跟随主的路，我们也起立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。我特别按着主的恩典来为各位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借着这本圣经早就启示我们，今天我们走世界上的路有三条，一条是通往灭亡的，一条是掺杂的，最后也是灭亡的，但是一条是通往永生、通往神国度的路。 主啊，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愿意立定心志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求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你知道按照我们的肉体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多疑的。主啊，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动工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今天立定心志，我们就一路跟随到底，没有一个是放弃的，没有一个是中途而退的，没有一个是又转去行其他路的人。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度的里面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一起相见，同得奖赏。主啊，求你这样恩待我们，也恩待真光教会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请坐。